趁我们现在还在年头之际，我向大家祝大家新年蒙福，愿神在这新的一年祝福您的家庭、您的事业、您的侍奉，还有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长进。那我们很快进入到这个2023年，有谁记得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代代相传，我们都记得，很好。我们去年是领人归主，今年是代代相传，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使命，要把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的冯牧师给我们设计了一个系列的信息分享，就在今年的一月份，我们的分享的系列的题目叫亦师亦友。那在每次的分享当中呢，我们会看圣经里面的一对的人物，有一些呢是师徒的关系，有一些呢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看看怎么样通过这样的一种关系可以把信仰给传承下去。那我非常感谢冯牧师给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分享，因为这样的一个亦师亦友的这样的一个系列，这样的一个题目，让我想起我自己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宝贵的经历。我来到美国，那是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我当时在出国前，并不是说很认真的在准备出国，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准备，所以我也心动了，也想做一点努力，但是呢，确实没有太认真的在准备的。去考那些托福啊、GRE 啊那些考试，所以呢，我的那些考试成绩呢，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的。但后来在经过一场政治风波以后，我也阴差阳错的就来到了美国。当时并不知道前途是什么，并不知道生命的路途要怎么走。但是刚来到美国以后，就结识了一帮基督徒。我深深地被他们的生命的品格所吸引，他们那种无私的爱，他们在那种面对困难、面对危难的时候，那种从容镇静、依靠主的这样的心态，让我非常的羡慕。所以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思考，还有跟这些基督徒的接触以后，我自己就凭着一颗向往的心，向往他们的这种生活品质的这种生命品格的这种心态，我就决志信主了。当时我自己对基督信仰、对圣经也不是说有一个全备的了解，完全就是凭着这样的一种向往来决定跟随主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属灵的长辈，我跟他认识了以后，他就在我身上花了许多的时间，从生活当中的各个层面来关心我，关心我的起居，关心我的学业，还帮助我，时常带我去购物，解决我生活的问题，同时呢也教导我学习圣经的话语，指导我怎么样开始侍奉，帮我解决许多信仰上的问题。我跟这位朋友一直相处了大概7年的时间，直到我搬离开我当时所居住的地方。这7年给我的属灵的根基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我记得当时头7年的圣诞节我都是在他家里度过的。后来我们慢慢也成为了不单只是说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这样的一个关心，而是成为了一对非常好的主内的弟兄朋友。所以呢，我们可以互相提醒、互相督促、互相帮助、互相带导。有一段时间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彼此问对方，你有没有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看不该看的东西，有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有没有说不该说的话，如此等等。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有没有撒谎。这样的一种互相督促、互相鼓励，让我们都能够生活在 主的旨意里面。我时常回想，我今天之所以能够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信息，完全是跟当时所打下的基础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非常珍惜，非常珍惜这样的一种关系，真是亦师亦友。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亦师亦友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要看圣经里面的两个人物，就是大卫与约拿单。大卫跟约拿单。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些亦师亦友的这些信心的伟人的这些事例，让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从中得着。主啊，我们就求您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每个人从圣经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喂养，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在其中的责任以及我们自己的需要，让我们也能够建立起这种亦师亦友的信仰传承的关系，让我们整个教会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把信仰传承下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讲到大卫跟约拿单，我们先来看看早年的大卫他都遇到了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知道大卫他是被神所选定来替代扫罗的，对不对？神要撒母耳所高的第一位王，以色列当中第一位王是扫罗。扫罗呢是一位勇士，他身材高大，看上去就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他也能征善战，经常打胜仗。但是呢他也非常的自以为是，有时候他就把神的话语就撇在一边，不遵行神的话语。所以有一次撒母耳说，你要到基甲那里去等七天，等我来献祭完我们再去打仗。那扫罗等了七天，看到撒母耳怎么还不来，所以呢他就自作主张就自己去献祭了。他不是祭司，他不应该献祭的，不是祭司献祭其实是违背神的命令的，但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他只是看到当时的情形比较危急，所以呢他就自作主张就献祭了。这是把神的诫命弃一边于不顾。所以呢他刚献完祭，撒母耳就来了。撒母耳说，你这是违背神的心意的，所以呢你的王位必不长久，神已经选定了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来替代你。那当时撒母耳说这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谁是这位合神心意的人来替代扫罗的，当时他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却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言。这是撒母耳记13章里面讲到的。然后来到了撒母耳记16章，神就差遣撒母耳说，你到这个耶西家里面去，我要指示你谁是我要高的下一位王。那当时撒母耳还很害怕，他不敢去，他说如果扫罗知道了这件事情，非要把我给杀了不可，所以他非常犹豫。但最后他还是顺从了神的命令，他就到了这个耶西的家里面。那他叫耶西说，把你的儿子带来，让我看看谁是耶和华要高的王。然后耶西就把他的孩子一个一个的带过来，看完了7个儿子，撒母耳说都不是，你还有没有另外的儿子？所以耶西就到那个看守羊群的地方把大卫找来，因为大卫当时还在看羊。然后大卫出现在撒母耳面前的时候，撒母耳说，这就是我要高的人。所以这是撒母耳记上16章。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就看到大卫作为一个孩童，他不怕这个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他说，这些未受割礼的人凭什么来向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叫阵？所以他要求他自己去跟这个撒母耳，不跟这个哥利亚去征战。然后结果他用一个机旋抛出一块石头，就把哥利亚给打死了。 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到这里，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年纪是有多大，但是呢，从很多其他的线索，我们可以推测出大卫在击杀哥利亚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15岁的孩子。因为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第一章第三节，我们看到要在以色列的军队当中当兵是要你要年满20岁，要年满20岁才能够当兵。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卫去击杀哥利亚的这个故事，大卫是不在军队里面的，他只不过是给他的三个哥哥送饼去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他只有三位哥哥在军队里面，那他还有七个，他总共有七个哥哥，对不对？刚才我们看讲到撒母耳看了七个孩子都不是，所以呢大卫是排在这个七位哥哥之后，所以他还有四位哥哥是还没有资格去当兵的。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年纪大概就是只有15岁左右，10岁到15岁之间这样的一个年纪，这样一个小小年纪就去跟这个巨人征战，而且大获全胜，非常难得。但是因为他打死了这个哥利亚，他招来了扫罗的嫉妒，所以呢他不得不四处逃难，躲避扫罗的追杀。所以你看到撒母耳记上基本上后半段从19章到30章都是在讲这个扫罗怎么样去追杀大卫，然后大卫怎么样四处逃避。很大一个篇幅的圣经就是在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说大卫当时是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逃避的过程当中，在这样一个逃难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多次的得到了约拿丹的帮助，得到约拿丹的帮助。在他最苦闷的时候，他得到了来自约拿丹的这样的一种坚固和鼓励。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一个逃难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得到这种朋友的扶持帮助的话，他是怎么度过这艰难的岁月。然后在这个逃难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有机会杀死扫罗，两次有机会杀死扫罗。那想想他逃难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如果他一举的把扫罗给杀了，他不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但是他觉得深深的他有这种印证，就是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不能向他动手，所以他宁愿听凭主怒，不为自己伸冤。两次放过扫罗是因为他知道神的权柄，他愿意顺服于神。然后直到撒母耳记下第二章，那时候我们看到扫罗和约拿丹都在战场上被非利士人打死了。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百姓在希伯伦拥戴大卫为王，然后大卫才真正的结束了他的逃难的生涯，顺利的当上了王。那从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告诉我们，大卫登基的时候是30岁，所以从15岁到30岁他都是在逃难，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得益于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受到了约拿丹的帮助和坚固。那我们看看约拿丹，约拿丹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扫罗的长子，扫罗总共应该有6个儿子，他约拿丹是长子。他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也是一位非常勇敢依靠神的这样的战士。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这还在大卫还没有成名之前，大卫击杀哥利亚是在17章，对不对？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拿丹他不怕非利士人，有很多人来入侵， 他说我们可以靠着耶和华得胜，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人多人少。所以他就跟着他的拿兵器的人，一个随从，就冲进这个腓力士的军营，杀了他们的许多人，然后导致这些腓力士人他们军心涣散，彼此用刀，彼此对杀，然后以色列的军队就冲进去，大获全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丹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非常有名、非常受群众爱戴的这样的一位领袖，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资历的、有资格来夸口的这样的人。然后他在见到大卫以后，他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人，所以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地位，多次的与大卫立约。同时呢，他看到扫罗这样憎恨嫉妒大卫，时常要追杀大卫，他心里面也看得非常过意不去。所以呢，他很多次的来劝阻扫罗，他说大卫所做的事情都是对你有益的，他带领军队击打这些腓力士人，把他们打败，对你都是有益处的。本来扫罗是想借着腓力士人的手叫大卫去与他们打仗，然后借着腓力士人的手把大卫给杀了，但是神与大卫同在，让他不断地打胜仗。约拿丹看到了这一点，其实扫罗也看到了这一点。约拿丹多次的去劝阻扫罗，但是扫罗却一意孤行，不听劝告，一条路走到黑，非要置大卫于死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约拿丹也亲自的多次的向大卫透露信息，帮助他逃避扫罗，帮助他能够成功的逃脱，使大卫他的困境得到舒缓。然后在撒母耳记上第3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约拿丹他是忠于职守，然后最后在与腓力士人征战的一场战斗当中，他和扫罗一起都被腓力士人在战场上打死了，可以说是英勇就义。这是约拿丹。约拿丹其实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人物。那我们来看看，刚才我们各自的看到了约拿丹和扫罗和大卫的各自的事迹。那我们来看看大卫和约拿丹的交集。其实大卫和约拿丹是来自非常不同的家庭背景的，是不是？这个大卫是一个不大起眼的耶西家里面的一个最小的儿子。当时撒母耳来到耶西家说把你的儿子带来给我看的时候，耶西都没有想到他有这个儿子。所以他是非常不起眼的，在被撒母耳高抹之前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约拿丹不一样，约拿丹是王子，他是储君，按照正常的情况呢，他应该是接替王位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们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坚固的关系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信靠神的人，他们都是信靠神的人。我们看到还作为孩童的时候就敢去跟歌利亚去与他对阵的这个大卫，他对歌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小孩童他有这种胆气去与这个巨人去征战，是因为他深深的信靠神，他相信靠着耶和华的名就会无往不利，必然得胜。然后约拿丹也是的，他在一个人去单挑这个腓力士军队的时候，他也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神的军队不是在乎于人多人少，而是在乎于是不是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今天我们要面对这个传福音的挑战，面对我们自己这个灵命长进的这些瓶颈，这些挑战的时候，也是不是在乎于我们的能力有多大，而是在乎于我们有没有依靠神，有没有神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去克服所有的困难而无往不利。同时呢，大卫和约拿丹他们来自如此不同的背景，他们能够为什么能够结合在一起，为什么能够建立这种同盟的关系，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他们都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刚才讲到大卫有机会杀死扫罗，但是他却没有动手，完全是因为他尊主为大。他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说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不能动手去害他。这是对神的一种顺服。同时呢，约拿丹也说，他对大卫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因为他看到神与大卫同在，他看到神在大卫身上所动的功，他就知道他是要做王的。虽然他自己是储君，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本事，他自己也有这样的资历来把握住这个王位，但是他看到神的旨意是要立大卫为王，所以他就愿意放下自己，承认大卫是要做王的。所以他看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信靠神的人，都是愿意顺服神的人，所以他们可以建立这种亦师亦友的这种美好的关系，在主里面建立这种盟约的关系。这个我待会会更多的讲到，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之下立盟约，彼此鼓励，彼此的来建造，所以他们建立了这种盟约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看他们在不同情形之下所立的盟约。首先我们看到是一个欢乐时期的盟约，这个是撒母耳记上第18章1-4节。我们都知道刚才讲到在撒母耳记上17章讲到什么样的故事，大卫击杀哥利亚，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打完这场胜仗以后，这个大卫就来到扫罗那里向他汇报说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当时的战事是怎么样的，向扫罗来汇报。然后呢，我们就接上这几节的经文。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这是刚打完胜仗的时候，这个大卫向扫罗汇报完工作以后，我想约拿丹也听到了当时所发生的情形，然后呢，他们就有这段的结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建立。这里面红字的这句话是18章3节，这就是我们这一周背诵的经文，大家现在就可以把它背下来。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应该可以记下来吧，没有问题吧。然后我们从这段的结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惺惺相惜，没有彼此的妒忌。大家想想，你设身处地的为约拿丹想想，对不对？约拿丹曾经也是久经沙场，他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 他也是在群众当中享有相当高的威信的。他的年纪也要比大卫年长许多岁。哎，这个时候怎么来了一个小毛头，好像把我的荣耀全都给夺去了，大家都喜欢他不喜欢我了，很容易就会产生这种嫉妒心理的。他想想是不是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可以共苦却不能同甘的事例，这个时候这种嫉妒是很容易在这两个人身上，特别是从约拿丹身上产生出来。但是约拿丹完全没有这样做，他丝毫没有妒忌大卫的这些功绩，反而是愿意放下身段，把自己的外袍还有战衣刀弓腰带一并都送给了大卫。我们光是这样读一读觉得这个约拿丹就把一些礼物送给了大卫，对不对？但其实这其中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的。约拿丹作为王子，他作为储君，他身上的穿着有没有特别的标记？有没有特别的意义？他作为储君，他一定是在穿着上是与众不同的，准备接替王位的这样一位王子。他把这些都交给了大卫，明显就是说，其实我把我的地位也给你了。明显就是说，他承认大卫是神所拣选的这位替代保罗的人，替代扫罗的人，而不是他自己。他看到神的旨意，就愿意顺服。他非常珍惜与大卫的关系，我们没有看到有丝毫的嫉妒。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其实许多的问题都是因为嫉妒纷争而造成的。雅各书三章十六节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同工之间产生了彼此的嫉妒，都不愿意彼此顺服，就导致了许多的这种扰乱的事情和各样的坏事。这是我们可以从约拿丹身上学习的一个宝贵的功课。而作为一个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他就是一个不愿意顺服，他看到了大卫他的那种功绩，他就知道，其实他深深的知道神是拣选了大卫，但是他自己却不愿意顺服，他要牢牢的抓住自己的王位，不愿意把他让出来。所以从这个第十八章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这些妇女们载歌载舞的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扫罗就非常不高兴，他说什么所有的荣耀都给你夺去了，是不是有这个王位也要给你拿去？所以他才心存嫉妒，他想方设法要把大卫给杀死。一开始试图让大卫去带兵打仗，去跟非利士人打仗，试图通过非利士人把大卫打死。看到这个阴谋没有得成的时候，他又亲自的找人去大卫家里面，去要把他给杀了。然后还是大卫的妻子，大卫妻子米甲还是扫罗的女儿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把大卫从窗户外面把他给用绳子坠下去，然后大卫才可以逃命得生。所以这就是这些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种惺惺相惜，大卫和约拿丹就建立起了这种纯粹的真挚的友谊。那在今天有人为了他自己心里面的这种黑暗心地昏昧，他们就说，你看约拿丹跟大卫就是一个同性恋的关系，这完全是对神的话语的曲解和亵渎。在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讲到，完全没有暗示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有些人就是为了乘着自己心地的昏昧， 为了要让自己的动机能够得以可以成全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就抓住圣经里面的一些蛛丝马迹，就大做文章。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一些心地昏暗的人所做出的诠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的。我们看到大卫和约拿丹有这样的一种盟约，是在欢乐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盟约，让他们彼此的关系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同时呢，他们也在危难的时候，他们也立下盟约。这是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我们刚才讲到，大卫因为他的妻子用绳子把他从窗户下面坠下去，然后他逃跑，然后他就去找到了撒母耳，在一个拉玛的地方找到撒母耳，跟撒母耳住了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扫罗还不断的派人去要去杀大卫，他自己也去，但是神却保护了大卫。然后大卫从撒母耳那里出来以后，他就去找这个约拿丹，说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的父亲要来杀我。然后就讲到了这一段约拿丹试图要安慰大卫。约拿丹说，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这个时候大卫是在落魄当中，他没有任何的帮助，他自己的情绪也非常的低落。约拿丹如果有私心的话，他一下子就把大卫给杀了，他就可以接替扫罗做王了。但是约拿丹再次的向大卫承认他是将来要做王的，所以呢，他告诉大卫说，不单止我活着的时候，即使是我死了以后，你也要眷顾我的家人。他承认将来大卫是做王，扫罗的阴谋一定是不能得逞的，因为神与大卫同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时候，约拿丹再次的向大卫说，你是要做王的，我承认。就有点像这个诗曲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承认神的主权。这也是大卫在他患难的时候，他去寻找约拿丹，体现出他对约拿丹的这种信任。因为他不知道，他这个时候如果去，大卫在被这个扫罗追杀，他在与撒母耳同在的时候，扫罗还不断的派人去杀他。他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个约拿丹会不会变心了，对不对？在他最落魄的时候，他去找约拿丹，是不是自投罗网？但是他对约拿丹确实有这种绝对的信任，他自己去主动的去找约拿丹。同时呢，约拿丹也是在大卫危难的时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告诉他说，其实他最终还是会做王的，扫罗的阴谋一定不会成功的。然后还有一段的立约，就是大卫在惧怕的时候与约拿丹立约。这个时候大卫带领他手下的人打了一场胜仗，他在一个叫基伊拉的这个城里面，他救了整个城的人，因为非利士人要去打他们，然后大卫带着他的随从就解救了这个城的人，他们就进了这个基伊拉城里面。然后有人向扫罗通风报信说，这个 这个大卫进了这个城。扫罗就很高兴，因为当时大卫在逃难的时候经常在那个旷野里面，在这个山洞里面，那个旷野里面，所以扫罗一直找不到他。然后这次他说好了，他进了这个城里面，这个是有门有栓的城，要找他就轻而易举了。然后他就准备要去派人去到那个城里面去，要去杀大卫。那大卫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位祭司与他同在，所以他拿着神的以弗德向神求问，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就赶紧离开这个城。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个城，然后扫罗又没有成功。然后他离开了这个城去到旷野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约拿丹找到了大卫，约拿丹来找大卫，然后就有了这段的立约。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佛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丹回家去了。所以这次是约拿丹去找大卫，扫罗找不到大卫，但是约拿丹却有办法找到大卫，说明或许他们私底下还是有联系的，有联系。那这个时候大卫是在惧怕的时候也是得到了约拿丹的坚固。大卫这个时候被四处追赶，可以说是危机四起。但这个时候呢，约拿丹尽力的要使大卫得到坚固，就是说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然后这是体现出了他们在这种友谊当中的这种保护和建造，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关系。大卫是非常的落魄，但是约拿丹却体现出了这种友谊，体现出了这种关心要建造他坚固他的这样的心态，没有趁人之危，这是他们的一种稳固的关系。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属灵伙伴的关系，用属灵伙伴的关系。他们各自都在这样的一种盟约的关系当中得到造就。大卫在这种落魄的情形当中得到安慰，得到建造。然后约拿丹呢，也是因为与大卫的这种关系，使他能够认清楚神的使命，认清楚神的呼召，知道怎么样来摆对自己的位置，让他们两个人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渴望有这样的一种属灵的这种伙伴的关系呢？我们是不是也渴望有像大卫跟约拿丹这样的一种彼此建造、彼此鼓励、彼此造就的这种关系呢？这样的关系一定是非常美好的。属灵伙伴是基督徒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说基督徒信主以后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是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在主里面长进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灵修，我们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伙伴之间的彼此提醒、彼此督促、彼此鼓励。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种小组团契的这种比较大范围之内的大家的彼此带导啊，彼此的这种安慰，彼此的帮助，形成这样那种群体的关系。还有一个环节呢，就是集体的敬拜。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殿堂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敬拜神，我们通过我们的歌唱，我们通过我们的聆听来献上我们的敬拜。那还有一个环节呢，就是这种忠心的侍奉，参与到侍奉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灵命不断的长进。所以呢，属灵的伙伴让我们能够 得到别人的这种彼此的这种督促，彼此的提醒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所以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有这种意愿的话，能够建立起这种属灵伙伴的关系的话，对你的灵命的长进一定是大有好处的。圣经也是这样吩咐我们，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与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群体对个人的这种影响是举足轻重。我在想，当时如果不是有这位属灵的长辈一直来关心我，一直花时间跟我在一起走这条属灵的天路的话，我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群体的思维对我们个人的这种决定其实影响是挺大的。我一开始说我在出国前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我在想当时我也去参加游行，一走就是几十公里，如果光是我自己的话，我绝对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走几十公里干嘛？就有一群人在簇拥着说啊，我们去游行吧，我们去走路吧，我就跟着就大家就去了。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前段时间看到美国的这种打砸抢的这种事情，如果光是一个人的话，他不会去做这样的事的。就是有一群人，他们说啊，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砸商店，我们要放火，那大家就跟着去了。这是负面的影响，但正面的影响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一个正派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大家都是愿意追寻神，大家都是愿意专心的读圣经，大家都愿意被神所改变，那我们自己也会愿意投入到这样的一种努力当中去的。否则的话，我们一个人就很容易就懒散下来。一个例子就是，你是一根木头，烧着了火，如果你不是跟其他的木头堆在一起烧的话，你单独拿出来的话，很容易那个火就灭掉了。但是如果我们跟这一堆的柴火在一起烧的话，我们就不会灭掉。我们可以经历恶劣的环境也不会灭掉，同时呢，我们快要灭的时候，别人会把我们点着，那别人快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予安慰，给予鼓励，然后把别人给点燃。所以这种属灵的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属灵伙伴关系呢，也是我们信仰代代相传的一个最佳的途径。当我们建立了这种属灵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的扶持，我们自己就不容易跌倒，同时呢，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信仰传给其他的人，让我们形成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团体。那属灵伙伴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我们看到大卫和约拿丹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这种坚实的友谊，其实是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之上，与神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大框架之下，他们建立这种友谊。很多时候人会因为各种兴趣来参加不同的俱乐部啊，或者是参加不同的这种，或者是健身啊，或者是美食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兴趣的这种团体。但这种团体呢，是经不住这种时间和这种利益的考验的。唯有在主的坚实的关系之下，我们都愿意在主里面长进，我们都愿意顺服于主，这样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才可以坚实的形成。同时呢，在我们要试图去寻找这个属灵的伙伴之前呢，我们需要确实深信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我们最忠实可靠的属灵伙伴，耶稣自己是我们最坚实的属灵伙伴。我们看到大卫，他经常对神有许多的这种疑问，甚至是有愤怒，他有很多的不解，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哭诉，甚至我们看到他有时候是非常愤怒。但是每当我们看到大卫在与神的有这种倾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样的一种更新。所以我们首先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忠实可靠的朋友，而耶稣也是乐意做我们的朋友。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耶稣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耶稣乐意做你的朋友，抓住这样的机会，让他成为你的朋友，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已经是基督徒的，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种朋友的关系。我们不要让这个朋友锁在我们的这个壁橱里面，搁置一旁。我们要真正的与他相处，体味这种朋友的甘甜。然后呢，我们有了耶稣作为我们的朋友以后，我们自己要在属灵生命上要不断的长进。如果我们要进入一种属灵的伙伴关系，如果我们时常不长进的话，就时常需要别人来拽我们。大家想想，你要把坐在地上的人拽上来容易，还是地上的人坐在那要把你拽下来容易？肯定是拽下来比较容易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老是坐在那要把别人拽下来，我们自己要长进，自己要长进，我们自己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们自己要在心意更新而变化上，我们要付出努力，让神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去成为影响别人的人，从正面来影响别人的人。同时呢，我们可以必须要承认自己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因着心里面的骄傲说，我不需要任何的同伴来督促我，来监督我，我自己做就可以了。这就让我们的灵命的成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我们一个人是很难独守自己的心灵的。大家想想，我们心灵励志做了很多的这种励志的这种志愿，我们维持了多少天呢？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做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会惰性就会上来，我们就会慢慢的就会放弃。属灵的努力走天路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有同伴与我们一同结伴同行的话，我们的成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同时呢，还有一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我们要避免进入到一种互不造就的关系当中。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团体，不单止没有互相造就来走天路，与神更加亲近，反而是互相拖后腿，彼此拉对方下水。这些往往是从批评抱怨开始的。现在我们很容易啊，一个微信群一下子就建立起来，对不对？很多的群。但有些群呢，就变成一种批评抱怨群。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教会，没有完美的牧师，也没有完美的同工。大家不信，你周围，向你周围的座位环视一下，有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人。但有没有完全不美的人？也没有看到完全不美的人，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不断地去放大那些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一群人坐在那里，这个人对教会这点有意见，那个人对教会这一点不满，那凑合起来，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就把可以把教会把同工说得一无是处的。慢慢的有这么多的不满，那我还待在这教会干什么呢？慢慢就离开教会了。我看到许多这样的事例，当我们在对教会冷淡的时候，我们自己对信仰也就冷淡下来，渐渐的就甚至离开信仰，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这也是因为我们进入到了一种互不造就的关系当中。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所在的群都是在发怨言起争论的时候，我们及早离开，不要维持在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中。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种向上的这种属灵的这种真挚的友谊，让我们在这种关系当中得益处。 然后属灵伙伴怎么样开始呢？我们与伙伴一起，我们可以从分享开始，分享我们生命的需要，生活当中的需要，我们可以彼此带导，我们可以一起去跟别人传福音，结队同行，我们可以一起去帮助人做一些公益的事业，或者我们一起背经文。一起背经文是很好的一个开始，一种属灵的关系的伙伴关系的一个开始。我后来好几次去与几位的弟兄一起来结伴同行，都是从背经文开始，从背经文开始。然后你开始背经文以后，你发现你对彼此之间有更深的了解，你也可以在这个背诵的过程当中彼此的检查，彼此的督促，彼此的提醒，这是很好的一个建立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年初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我给大家挑战以后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来跟我说，哎，我已经做到了，我非常的感谢主。我当时给大家的挑战就是，我们时常为三位不信主的朋友祷告。当时我们去年的主题是什么？领人归主，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三位不信主的朋友祷告，同时呢，试图邀请三位不信主的人来教会，向他们发出邀请，邀请他们来教会，同时呢，也向三位不信主的这些朋友分享自己的见证。那今天我们继续还要这样做，不是说去年是领人归主，我们今年就不要这样做了，今年继续努力。同时呢，也给大家一个新的挑战，给大家一个新的挑战。这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与一个属灵伙伴一起背熟三章的圣经。你以为很难，其实不难的。与属灵伙伴一起背熟三章的圣经，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自己去背的话，很可能就会半途而废。但是如果你与同伴一起互相督促，互相提醒，一起来背的话，你的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你的信心比较弱，你觉得可能不能，还一时不能背太多，那你就选诗篇第一篇，或者诗篇二十三篇，或者约翰一书第一章。如果你的信心比较大，你就选罗马书第一章，诗篇119篇。取决于你跟你的伙伴关系有多大的信心。但是如果你结伴同行，你就有机会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不是在乎人多人少，也不是在乎我们的能力有多少，也不是在乎我们的记性有多好，关键在乎于我们敢不敢，我们愿不愿意靠主得胜。这是一个经历神的机会。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开始留意看看神他给你的供应是什么，他给你提供的这个属灵伙伴是谁，然后你可以来建立这种关系，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最终的目的，就像雅各书第五章第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也让我们的祷告成为义人的祷告。同时呢，我们在与这种属灵伙伴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彼此的建造。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让我们一起来思念，彼此建造，炼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这条天路上能够越走越稳健。愿神来建造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您的话语是如此的真实。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忠实的向上的这样的属灵的伙伴， 帮助我们与主同行，让我们一同来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